这里是巴黎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10月23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艾米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提前立法大选中大获全胜，为修宪创造下了条件。日本企业界对安倍晋三获胜表示欢迎，但是舆论认为他赢得选举，但是并未赢得人心。中共十九大于周二上午闭幕，港媒猜测给出五名新政治局常委的名单。保护人格权被列入中共十九大报告受到关注的同时，国际著名的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报告指控中国公安采集声纹特征的做法可能会侵犯大家的隐私。美国《华尔街日报》透露，中国官员曾赴美见郭文贵，各方交锋如间谍片，白宫国务院和 FBI 互相指责，乱成一团。埃及总统塞西从周一开始展开对法国三天的国事访问。人权观察要求法国停止对实施镇压政策的埃及政府采取可耻的容忍政策。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开始他的亚洲之行，菲律宾宣布马拉维式的反恐战斗正式结束。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政党预计今天集会商讨下一步的行动。意大利的北部两省争取更大自治权举行投票，取得压倒性的选民支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听众朋友大家好，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昨天周日举行的提前大选中取得辉煌的胜利后，日本放送协会的报道称，日本晋三的自由民主党和执政联盟伙伴的公民党在大选中已经拿下众议院465席中的312席，跨越了三分之二一席的超级多数的门槛。在安倍获胜后，日本经济界和舆论的评价如何？请听本台驻东京的特约记者楚良一的详细报道。
日本经济界高度评价安倍胜选。10月22日，日本众议院大选开票，结果不出意料，安倍所领导的执政党自民党、公民党大获全胜。日本政经界与舆论界对此反应不一。日本经济界对此普遍表示欢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神原定征发表谈话指出，这将有利于现行政策的继续和切实实行，我们表示热烈欢迎。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三村明夫表示，这次选举反映了选民对安倍政权的经济再生对策和外交实际的肯定。经济同友会代表干事小林喜光则表示，安倍政权早日实现基础财政收支黑字化是紧要课题。受执政党赢得日本众院选举的利好消息提振，东京股市日经指数10月23日上午继续上扬，15个营业日连涨，更新历史记录。1960年12月到1961年1月曾有过14个营业日连涨的历史记录，约相隔56年9个月再次出现惊人的利好股市表现。日本产经新闻10月23日撰文指出，安倍所领导的执政党自民党、公民党维持超过三分之二的席位，意味着安倍经济学将继续下去，因此股票买入出现了优势。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感谢楚良一的报道。据美联社报道称，安倍晋三认为选举的结果代表选民支持他的政策，希望他能够继续领导国家。法新社报道也指出，安倍晋三极有可能利用这次大选胜利的结果进行修宪，而他在选举之后就已经立刻表示将对朝鲜采取严厉的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也祝贺安倍晋三在众议院大选中获胜。两人针对特朗普11月5号在访日时因应朝鲜的情势交换了意见，安倍晋三也邀请特朗普在他访日期间一同去打高尔夫球。有关日本大选的其他详情和分析，请您留意收听新闻节目之后由方华编播的要闻解说节目。中共十九大将于周二上午闭幕，在随后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将选举产生出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中共政治局、中共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等权力核心机构，其中中共政治局的最高权力中心中共政治局的人选最引人注目。上一届常委中有五名因为年龄可能要退休，对于谁能够入常也是外界观察中共内部派系之争的入口点。本台驻香港的特约记者甄树基引述香港传媒南华早报以及明报22号的报道称，除了习近平和李克强之外，十九大一中全会将新公布的五名政治局常委的人员是栗战书、韩正、赵乐际、汪洋和王沪宁。明报指出，十九大从周日开始进入关键的选举程序，各代表团预定在今天进行三委委员的闭门差额选举。而南华早报的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称，汪洋很可能将成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即现在张高丽的位置，而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则将出任全国政协主席。明报报道称，赵月际将接替王岐山出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因为已经到了退役之年，他的名字将不会出现在新常委的选举名单上。南华早报引述多个消息来源指出，一度有传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计划将常委的人数从七个减为五人，方便他集权于一身，但是现在看来这似乎已经不太可能。报道又称，上述的名单将在本周三即十九大一中全会上宣布。在十九大的报告中提出了保护人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和人格权。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指出，与会的代表们认为将人格权列入十九大的报告体现出党对人民权利的高度重视。也有媒体认为，人格权一词首次写入报告被称得上是一次非常积极的变化。新华社的报道还引述了十九大的代表法学专家薛继明指出，在人民基本的物质生活得到保障后，对人格尊严的要求更加的强烈。十九大报告将保护人格权写入，彰显出国家对人民各项合法权益的全面保护，满足人民的新期待和新愿望。但是国际著名的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今天发来的媒体公开信中表示，中国政府正在采集公民的声纹样本以建立全国声纹数据库，但是整个计划缺乏透明度。流亡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是中国的红通通缉对象，他在美国通过社交网络等方式对中国高层频频爆料，引发关注。为了劝回郭文贵，四名中国官员五月份曾赴纽约和郭文贵见面，但是因为没有事先通知美方，美方的司法人员一度和中国官员对峙。而美国高层白宫国务院和 FBI 对此事的处理方式互相指责，引发了一片混乱。中央社今天引述《华尔街日报》报道，郭文贵5月24号在纽约的公寓与前来的四名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官员会晤，在会谈的过程中，中国官员不断游说郭文贵放弃激进的行为，回到中国去。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指出，这四名中国公安部的官员持有的签证并不允许他们执行公务，而是仅供外国官员过境使用的过境签证，引发了美联邦调查局 FBI 的注意，希望阻止他们。报告指出， FBI 的探员 动身前往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准备抓人时，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官员、国务院司法部五角大楼与情报官员曾经召开一次电话会议，由于各方意见不同， FBI 的官员最终仅被允许没收中国官员的手机，就让他们答机离境。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今天展开亚洲之行，以重申美国对区域联邦的支持。请听方华的详细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从今天起开始他的亚洲之行，他表示将与亚洲盟国一起讨论朝鲜平壤当局挑衅所造成的危机。马蒂斯在为期八天的亚洲之行中将访问菲律宾、日本、韩国、泰国，他出席从今天到25日在菲律宾举行的东盟国防部长会议，他今天将与菲律宾国防部长举行会谈，还将分别会见日本和韩国的国防部长。路透社报道说，马蒂斯希望在东盟打造一条统一战线，作为抗衡中国的堡垒。马蒂斯的言论与上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的言论相呼应，后者描绘了印度成为可与中国相抗衡的人口众多的民主国家的愿景，并邀请印度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事务方面扮演主要的角色。美国已经将印度定位为自己的主要防务伙伴之一，并计划为其供应一系列的第一流的武器。马蒂斯将在本周亚洲之行期间与印度国防部长举行会谈。另外，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星期一表示，在南部城市马拉威长达五个月的打击激进分子的战斗已经结束。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称赞菲律宾军队向恐怖分子发出了一个非常必要的信息。
感谢方华的介绍。另外，有关菲律宾南部城市马拉维的恐怖危机正式结束，请听罗拉的详细报道。
法新社消息，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周二已经宣布在菲律宾南部城市马拉维战事结束，但是一些伊斯兰激进武装分子隐藏在废墟中拒绝投降。菲律宾的马拉维地区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当地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就开始了游击战。路透社记者周一消息，马拉维地区还有零星战斗，听得见枪声，看得见清真寺着着火冒着烟。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称，军方将剩余的42名恐怖分子清除。菲律宾周一举行地区安全会议，菲律宾部长在会上宣布，政府军清除了菲律宾南部城市马拉维最后一批恐怖分子。马拉维持续了五个月的战事已经结束。他补充说，马拉维战事终结也意味着结束了伊斯兰恐怖分子在菲律宾势力的扩张，显示菲律宾成功阻止了恐怖势力向亚洲及其他国家蔓延。菲律宾官方感谢美国、中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在马拉维战事期间对菲律宾的支持和帮助，同时菲律宾方面也希望以后各国加强合作，以便应对恐怖分子及其他威胁。根据菲律宾军方的初步统计显示，马拉维战事已经导致至少30万人逃亡，在长达五个月的战斗中，总共有920名恐怖分子被击毙，政府军方有165人在战斗中牺牲，有45名平民被打死。
埃及总统塞西从周一今天开始展开对法国的三天国事访问，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要求法国总统马克龙停止对实施镇压政策的埃及政府采取可耻的容忍政策。法新社报道称，人权观察周一公布的一份通告中表示，法国应该将人权放在和埃及关系的重要位置。这份报告指责巴黎和开罗保持良好商业关系的同时，对塞西在人权领域的作为却不闻不问。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于周二在爱丽舍宫会晤塞西，总统府承诺将在会谈中提到人权问题。人权观察组织在法国的负责人要求巴黎结束这段令人作呕的时期，他指出，声称谈到人权却无所作为，等于是将埃及人的要求和痛苦踩在脚下。富裕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于10月1号举行具有约束力但在宪法 禁止的独立公投后，引起西班牙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西班牙政府上周六宣布，根据宪法的规定，将解除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及其执行团队的职务。马德里当局将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接管加泰罗尼亚，以阻止这个自治区脱离西班牙。在西班牙政府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之前，加泰罗尼亚政府预计今天将商讨下一步的对策。法新社指出，自治区的议会开会辩论下一步设定日期和议程，这场会议可能让执政分离主义派又有片面宣布独立的机会。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要闻解说，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获得日本大选的胜利。
听众朋友，日本星期天举行了众议院的选举，安倍晋三领导的执政联盟以明显优势获得胜利。日本放送协会 NHK 的报道说，安倍的自民党与执政联盟公民党拿下了日本众议院465个席位中的至少312席，跨越了三分之二议席的超级多数门槛。自民公民两党23日确认将在11月1日召集特别国会，当天经过首相指名选举组建第四届安倍内阁。安倍晋三周一上午在官邸向媒体表示说，众议院选举投票后，从此是一个新的开始，将推行政策，拿出成果。据自民党干部透露，特别国会的会期将持续至11月8日。共同社指出，自民党、公民两党、希望之党、日本维新会这些修宪势力维持了由国会提议修改宪法所需的三分之二议席，获得议席数实际上超过了370个，相当于众议院的八成。从议席数上来看，提议修宪将具有现实意义。安倍在22日晚间的电视节目中表示，要争取到希望之党、日本维新会甚至立宪民主党和无党派人士的赞成，将致力于能够形成这种大型的多数派。据不少日本媒体报道说，此次安倍大获全胜不是因为他太强，而是主要归因于在野党疲弱而且无能。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说，选民不认为在野党有能力执政，他们选择安倍首相，他至少好一点，即使选民对执政联盟存有一些疑虑。朝日新闻的报道指出，安倍晋三招牌不如以往强大，有些迹象显示选民寻求改变现状，无奈安倍是唯一像样的选择。报道还说，在民主制度中赢得选举不代表赢家取得了全权授权，而倘若他认为人民满意政府过去五年的治理，他就是过于自信了。东京学习院大学教授野中尚人分析说，民众不是很满意安倍首相，但又能选择谁呢？没有人选。根据共同社昨天出口民调显示，51%的选民表示不信任安倍，只有44%的人表示信任。纽约时报的文章说，对于安倍晋三，选举的结果证明他比预期提前一年进行大选的策略是有效的，现在他可能会迅速采取行动来修改宪法，明确自卫队的合法地位。现行宪法于1947年生效，要求放弃战争，而安倍晋三五月曾经表示应该修改宪法，消除对军方合法性的所有疑问。他在周日晚上重申了这个观点，修改宪法需要获得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支持。自民党及其盟友在周日的选举前就拥有这个票数，但今年早些时候安倍晋三陷入的政治麻烦以及众院对宪改的怀疑，导致他有可能在众院失去绝对多数。即使在议会拥有了他所需的票数，安倍晋三现在也必须说服公众，因为宪法的任何改变都需要得到多数选民的批准。金融时报指出，安倍晋三承诺要通过在国会两院举行两党辩论来推动宪法改革，并说，我们并不只是构想一份单纯来自执政党派的计划，我想努力争取尽可能多的人达成一致意见。报道称，安倍的助手们已经勾画出了一份计划，将在2018年春天向国会提交宪法改革法案，然后在秋季举行全民公投，使其获得批准。 港媒《亚洲时报》则评论说，日本推动宪改将加剧亚洲地区强权之间的紧张关系。报道认为，安倍倘若改革宪法来合法化日本自卫队的地位，可能间接促进日本发展核武器，此举不只会踩到地区势力的红线，在日本国内也会遭到反弹。据共同社报道说，在国际与外交方面，对于继续执政的日本安倍政府而言，如何应对反复实施和试验与试射导弹的朝鲜，成为外交与安全保障领域的紧要课题。在11月5日到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访日的两国首脑会谈上，将确认日美同盟的重要性以及对朝施加最大程度的压力，力争引领构建旨在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的国际包围圈。安倍晋三23日与特朗普举行了大约30分钟的电话会谈，此次电话会谈是美方提议而举行的。特朗普对安倍表示了祝贺，关于如何应对反复强行实施核试验与导弹试射的朝鲜，双方确认日美将继续密切合作，加大对朝施加力度。与韩国方面，安倍政府寻求针对朝鲜进一步完善包括美国在内的三国防卫合作。此外，继续要求切实履行确认慰安妇问题最终解决的2015年日韩共识。为促成年内在日本举行日中韩首脑会谈以及韩国总统文在寅的首次访日，将加强展开协调。日俄方面，双方将加快磋商，以采用旨在实现在北方四岛的日俄共同经济活动具体化的特别制度。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西班牙围绕加泰罗尼亚独立与否的政治危机，日本众议院提前选举的结果，以及欧洲联盟围绕成员国内跨国劳工地位问题的讨论，是23日出版的法国各全国性大报突出关注的三大主题。中共十九大之际，费加罗报在观点版发表署名专栏文章，习近平让中国再次成为最伟大的国家，这篇文章的标题借用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但文章作者显然认为，习近平不仅是想让中国再次伟大，而且是再次成为最伟大的国家。文章写道，不出意料，中共十九大为习近平加冕，在将一切反对力量削弱于无声，将一切民事权利和军事权利集于一身之后，习近平正成为自毛以后最有权力的中国领导人。不指定接班人使他在2022年以后继续执政成为可能。他埋葬了邓小平的遗产，确认了他启动的两项革命，对内个人崇拜重新抬头，伴随着日显强硬的极权主义，对外显示一个有征服心的全球性大国。而此时美国的领导地位正在民粹主义压力以及特朗普不负责任的混乱逻辑的压力下瓦解。文章作者就此指出，最近十年来中国地位的惊人上升，更是得益于美国的削弱，而不是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在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目标能否实现还很难说。习近平在其第一任期下完成的革命以及进入强国时代的决心，都留下不少严重的后遗症。在所有领域掌握政权伴随着沉重的代价，利用反腐运动清除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人马震撼了中国共产党，75万中共负责人受到惩治，35600人被司法追究，中央委员会205名成员中的 10% 都被判刑入狱。增长至上的代价是15万5000家国营企业的重组被搁置，影子银行兴起使得地下金融已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80%， 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2007年的 150% 猛增到目前的 260%， 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得势，对人权活动人士和律师越来越严厉的打击，对社交媒体的严格监控，这些都造成日渐严重的社会紧张关系。
在南中国海一些有战略意义的岛屿上开发并部署军事设施显露出的扩张主义，以及一带一路所代表的新殖民主义，在亚洲和非洲引发不安和抵制。而发达国家则启动保护措施，应对诸如钢铁制品倾销类型的不公平商业行为，防范中国在基础设施或高科技领域获得有战略意义的控制权。文章指出，习近平不同于他的父亲，习仲勋曾在党内受到清洗。1962年，他因为主张优先改革而不是优先夺取政权而险些送命。习近平则是在开始中国模式现代化之前先坐稳权力。但在第二任期开始之际，习近平也面对巨大的挑战，将一切权力集中在红色皇帝手中，以及集权主义重新抬头都可能不利于国家的进一步改造。从经济、社会和环境的角度看，中国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由工业和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向靠内需和服务带动的模式转型十分缓慢。自2010年以来，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只增长了 35%到40%。2015年夏季的金融市场动荡后的复苏动力主要来自制造业的增长，冶金业并未减产，煤炭消耗持续攀升，靠贷款支撑的增长模式持续，这使得债务有可能在2022年时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300%， 助长着金融和房地产泡沫。但尽管如此，习近平在经济改革，尤其是在至关重要的国企重组和贸易以及金融开放等领域的改革面前仍然谨小慎微，但在整顿纪律和政治控制方面却咄咄逼人。文章继续写道，邓小平时代围绕集体领导和停止大规模清洗达成的共识被打破，这在党内引起不少意见。煽动民族主义已经不足以压制对经济和社会的把控引发的不满。扩张主义的代价沉重，也在亚洲引发军备竞赛，并将美国重新拉回亚太地区。这篇文章在结尾时写道，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不再掩饰其雄心，但中国梦却充满矛盾与紧张。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本台驻美国特约记者王山主持的特约记者专栏。
查看习近平27000字的十九大政治报告，没有一个字提到美国。中共十九大就两项议程，一是确认和拥护带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习近平思想，并将其写入党章，让习近平得到与毛泽东等同的领袖地位；二是确认和拥护习近平组建的习氏政治局常委会，让他成为独裁者。用《纽约时报》的话来说，中共十九大是一场为习近平加冕的仪式。那么和美国有什么关系呢？从十九大开幕那天起，美国的媒体和智库都在密切关注十九大的一举一动，没有谁认为中共十九大与美国无关。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说，对华盛顿而言，十九大的后果可能会关系到北京是否愿意在华盛顿重视的关键带有争议的问题上进行合作。报道称，本次大会的成果可能会强化北京日益强势的外交政策。报道引述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中国项目主任肯尼迪的解释说，中国的声音将会响亮得多，也清晰得多。几乎可以断定，当本次大会闭幕时，华盛顿将不得不与一个更加坚定的中国打交道。这是美国人对中共十九大与美国的关系比较到位的分析。十九大后，习近平实现了他对中共和国家权力的绝对控制，他便要向西方国家发出更加鲜明的中国强势崛起的信号。从十九大的政治报告可以看到这一信号表达的强烈企图。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向全世界进行经济扩张，而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将继续非常自信地向西方世界侵入。十九大前习近平执政的五年，中国从未在任何问题上与美国进行合作， 包括经贸、朝核、南海。十九大后，美国基于与中国合作的愿望将更成为泡影。特朗普总统十一月访问中国，可能会亲自领受到十九大后的习近平向他展示的强势。他应该明白，十九大后高扬中国梦的习近平对美国是一场噩梦。但是美国也不必悲观。纽约时报在十九大召开前夕刊登长文，报道习近平当年下乡插队的陕西村庄梁家河成为红色旅游热点，许多政治朝圣者来到这里顶礼膜拜。该报指这是习近平的政治创世神话。而美国有评论认为，远不具备毛泽东的资历和威望，却要与毛泽东比肩的习近平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强制的个人崇拜团结不了党心涣散的中共，解除不了中共因官员无与伦比的贪腐而面临的危机，消除不了中国经济环境社会的严重困境。最后，中国人看到的习近平个人崇拜，或者只是一场幕后而冠的滑稽剧，而美国要面对的，或者是习近平创世神话的破灭，导致中共解体、中国崩溃，给西方世界带来的新课题。无论哪一种可能，中共的十九大对美中关系都是一种新局面。自上个世纪末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解体后，美中关系便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过去的二十多年间，美国与西方各国一起帮助中共解除了因六四屠杀而深陷的政治危机，并通过经济全球化帮助中国崛起，终于养成了一个比苏联东欧更强大凶猛的共产巨兽。中共的十九大也许能唤醒美国政界与知识界，促使他们制定新的中国政策，但也许什么作用也没有，因为十九大习近平的政治报告一个字也没有提到美国。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立法选举中大获全胜，为修宪创造了条件。日本企业界对安倍获胜表示欢迎，但舆论认为他并未赢得人心。中共十九大将于周二上午闭幕，港媒猜测给出五名新政治局常委名单。保护人格权被列入中共十九大报道受到关注的同时，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报告称，中国公安采集声纹特征可能会侵犯隐私。美国《华尔街日报》透露，中国官员曾赴美见郭文贵，美国白宫、国务院以及 FBI 对处理方式相互指责。埃及总统塞西从周一展开对法国的国事访问，人权观察要求法国停止对实施镇压政策的埃及政府采取可耻的容忍政策。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开始他的亚洲之行，菲律宾马拉维市反恐战斗正式结束，西班牙加泰隆尼亚要求独立政党预定今天集会商讨下一步的行动，意大利北部两区举行争取更大自治权投票，获得压倒性票数的支持。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杨梅编播的专题节目《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为期三天的第44届巴黎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周日落下帷幕，来自30多个国家的193个艺术商参加了此次博览会。今年的博览会新增加了两个来自埃及以及突尼斯的艺术商，从整体上来看，同往年相对比，今年的博览会并未出现引发舆论争论的展品，这或许也是因为近期来在现实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提高了人们对意外的承受能力。 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要向大家介绍的是当代艺术博览会给巴黎带来的经济收益。如果说申请举办国际奥运会的城市越来越少的话，举办当代艺术节的城市却越来越多。其中原因很简单，举办奥运会往往会劳命伤财，而当代艺术博览会却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必须指出的是，大型的体育集会是贫富各阶层的民众共同享受的节日，而当代艺术博览会所涉及的却往往只是社会上极少数的富裕阶层。这一点从巴黎当代艺术博览会的门票上就足以看出。博览会的入场门票为37欧元，比巴黎任何大型展览都要高出一倍，这一高价的门票将普通参观者拒之门外。而在20多年前，博览会的门票仅仅相当于2欧元，即使是囊中羞涩的大学生也有可能一饱眼福。所以如果博览会的展品没有在巴黎植物园以及卢森堡公园等公共场所同时展出的话，普通巴黎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一博览会的存在。必须指出的是，当代艺术博览会给巴黎市带来越来越可观的经济收益。根据法国大型活动举办组织联盟公布的统计数字，去年当代艺术博览会给巴黎带来了3200万欧元的经济收入，其中收益最多的是巴黎的豪华酒店。据统计，在博览会期间，酒店房间的客房收入比平常增加 12% 至 15%。 此外，巴黎的古董拍卖市场在此期间也能够出售大量的展品。去年克里斯蒂法国分部就在博览会期间组织了4次拍卖，其中最大型的一次拍卖涉及的金额在3000至4000万欧元之间。克里斯蒂拍卖集团的总裁向法国世界报介绍说，在博览会期间他们往往会接待200至300名美国客户。除了艺术品拍卖商之外，巴黎市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也从2008年开始将其年捐款活动的日期定在博览会期间。巴黎市当代艺术博物馆位于博览会举行地点巴黎大皇宫不远，博物馆邀请有意捐款的各大企业、商界以及艺术界名人为博物馆购买艺术品融资。博物馆馆长期待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募捐者加入，因此每年邀请至少 30% 的外国人参加宴会，每年的募捐宴会都能够获得30万至35万欧元的收入，相当于博物馆一年购买作品经费的一半。作为世界上吸引游客最多的城市，巴黎艺术博览会吸引更多的富裕游客来巴黎旅游购物，这并不出人意外。艺术博览会事实上早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城市的一大重要的经济来源，甚至能够改变城市的形象。每年二月份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当代艺术博览会，每年的经济收益大约为8000万欧元。同样，每年十月份在伦敦举行的弗赖兹艺术展吸引的游客的人数往往超过著名的温布尔登网球比赛。2015年参加弗赖兹艺术展的游客的消费总金额也超过8000万欧元，弗赖兹每年为泰特博物馆融资20多万欧元。此外，艺术博览会还改变了马赛以及迈阿密等治安不稳定城市在外界心目中的形象。马赛艺术节去年就为马赛市带来了比平常多 15% 的游客。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市自从2002年创办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以来，新修建了100多家酒家，其中30多家豪华酒家，许多酒店的房间价格在艺术节期间就会翻好几倍。2002年该市仅有6家艺术画廊，而今天这个数字已经增加至100多。迈阿密艺术节的滚雪球效应导致越来越多的活动在同一时期展开，以至于吸引了许多豪华的奢侈品品牌在当地展开活动。当地房地产商感叹说，过去用6000万美元可以修建一整栋楼房，而今天却只能购买一套住房。纽约时报2006年就将迈阿密艺术节比喻成是百万富翁的超级艺术市场，巴塞尔也因此成为一大具有象征意义的艺术博览会。迈阿密也开始向全世界施出巴塞尔模式，巴塞尔城市从此也成为一大品牌。这一品牌的标志就是将艺术作为经济发展的一大坐标，在不依赖公共投资的背景下打造艺术城市的形象。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决定从明年起试验巴塞尔模式。
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当代国际艺术节的经济收益，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本台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听众朋友，朝核危机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朝鲜独裁者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唇枪舌战充满火药味，一方说要对美国进行核打击，另一方也称不排除军事解决问题的选项。那么究竟外交手段能否解决朝核问题，国际社会在这方面还能做什么？金融时报前不久刊登了索沃斯的文章，作者曾经担任过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局长，他指出当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有九个，对于其中六个国家，即美国、英国、法国、以色列、印度和中国，核武器存储是防御性的，仅为以威慑阻止他方攻击的最终手段，其余三个国家的想法则不同，俄罗斯和巴基斯坦还想利用核武器使有限的冲突对他们有利，朝鲜想利用核武器威胁其他国家，既为保卫政权，也为获得更多的实际好处。核武器能够创造出一种军事的局面，这种平衡在常规军事力量之间是不存在的。冷战时期，苏联拥有优越的武装力量，而北约不得不依靠核报复的威胁来维持和平。这种平衡如今颠倒了。不论俄罗斯多么巧妙地运用混合战争的新式武器，常规军事力量之间的平衡如今都被颠覆了。俄罗斯的军事信条还支持俄罗斯使用战场核武器，让一场中欧战争以俄罗斯的条件终结。其军队为应对这一情景进行了训练，使人们不得不认真对待。巴基斯坦已研发出战场核武器作为自卫的手段，印度宣布如果再次发生如2008年孟买那样的来自巴基斯坦的重大恐怖袭击，印度将做出军事回应。巴基斯坦明白他们会被印度的军事力量压倒，因此这些核武器是在印度军队越过边界之后，巴基斯坦迅速阻挡他们的手段。索沃斯称，当他是英国军情六处负责人时，曾经担心印度人不了解他们能多快穿越巴基斯坦的核武器防线，于是一场更大范围的核交火变成了真正的风险。朝鲜是当今的首要问题，美国前几届政府追求的朝鲜半岛无核化不再是可实现的目标，现在能够指望的最好结果是朝鲜暂停核武和导弹试验，以换取安全保障和物质援助。制裁的目的是让金正恩就该目标谈判，并敦促中国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但现在很难看到金正恩的退缩。相比与拥有核武器的朝鲜比邻而言，中国更担心朝鲜半岛爆发新的由美国主导的战争，或者朝鲜政权崩溃，从而导致数百万难民进入中国。文章说，美国真的只有两个战略选项，遏制并阻吓朝鲜的核武威胁，或者是摧毁这种威胁，这就必须出现朝鲜的政权更迭。军事选项总是存在的，但五角大楼的秘密计划将会导致韩国出现巨大的伤亡，所有研究过这些计划的人都会因此变得冷静下来。此外，还存在中国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像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那样援助朝鲜的风险。现实而言，唯一务实的选择似乎只有遏制了，这要求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从而使带有核弹头的导弹不一定能够击中目标，以及通过明确表示如果朝鲜试图使用核武器就会被摧毁，从而威慑朝鲜不敢使用这类核武器。我们很难理解金正恩，但是他是理性的，自然不会自取灭亡。文章说，特朗普政府没有夸大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担忧，这是他手头的严肃问题。无论我们多么将遏制视为唯一明智的解决办法，依然存在误判的风险。金正恩可能忍不住使用其核武器来勒索其他国家。 还存在核扩散的风险。大家看到朝鲜是如何使用其核技术来出口创汇的。2007年以色列人摧毁了叙利亚沙漠里的一个秘密核反应堆，这正是由朝鲜人设计和建造的。可以想象未来的恐怖组织能够获得这类设备吗？不太可能，但一旦他们有办法，那么平壤将是他们获得这种设备的首选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兴国表示，武力解决朝鲜问题的危害不可估量，有助于和平解决的方案都要尝试。他指出，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朝核问题应该是优先选项，如何与相关国家沟通好合作解决是当务之急。他认为，相关国家如果对制裁朝鲜的决心一致，朝鲜放弃核武器的概率应该会大一些。如果相关国家之间有分歧，那么朝鲜就有更多空间去发展核武器。因此，相关国家应该多沟通，尽可能地促成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生活在美国的学者韩连朝撰写的评论文章指出，朝鲜疯狂的拥核行为也有其理性的一面，除了维护金家王朝的执政安全之外，更主要还是希望利用核实力提高其国际地位，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承认，借此获得执政的合法性。朝鲜虽然先后与167个国家建交，真正在平壤设立领馆的屈指可数，美日韩法等大国拒绝与之建交，朝鲜在国际上形影相吊，十分孤立，与三八线南边相比，这一现状让金家王朝面子丧失殆尽。金家王朝原来的如意算盘是通过双重对等承认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式完整成员，即中美同时分别承认韩国、朝鲜，但北京为了走出六四天安门屠杀的困境，单方面与首尔于1992年建交，北京的背叛永远失去了平壤的信任，进一步激发了朝鲜拥核的野心，造成朝核问题失控。韩连朝指出，诚然美国与朝鲜改善了关系，相互承认建交是朝鲜契合的关键，但早在克林顿时期美国就做过这个尝试，最后以上当受骗告终。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又多次与朝鲜进行了双边谈判，最后不得不放弃，代而用战略耐心政策来聊以自慰。其失败的原因是，一方面美国坚持先契合后建交的固化立场，缺乏灵活性和新思维；另一方面，国际社会没有给金家王朝施加足以威胁其生存的压力，以击垮其拥核的意图。因此，化解朝核危机的正道是对朝鲜实施全方位的压力，全面对朝鲜实行制裁，将包括对朝鲜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打击和斩首行动在内的军事解决朝鲜方案作为选项之一放到桌面上。当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等压力到位之后，美国与朝鲜接触谈判承认建交和契合事宜。与以往不同的是，美国不把契合作为与朝鲜建交的先决条件。无论如何，美国不会允许朝鲜继续对美国及其区域盟友进行核讹诈，北京对此应当做出明智的选择。在朝鲜局势紧绷之际，平壤选在了与俄罗斯走得更近。俄罗斯驻朝鲜大使馆官方网页最近发布消息称，平壤发行了将克里米亚标为俄罗斯领土的世界地图。消息说，平壤科学大百科出版社发行的新版世界地图册，地图册上克里米亚半岛的颜色就是俄罗斯的颜色。朝鲜外交部向俄罗斯解释说，朝方尊重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的全民公投结果，认为公投结果是合法的，完全符合国际法准则。俄罗斯大使馆指出，朝鲜在联合国表决时正式表达了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以此为据，克里米亚是俄罗斯联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平壤在千岛群岛问题上也持相同的立场。另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俄罗斯杜马自由民主党议员十月初访问了平壤，并受到高级别的接待。议员们还与俄罗斯驻朝鲜大使讨论了俄朝合作问题。据日本产经新闻10月20日报道说，俄罗斯最大的通信企业从一日晚开始向朝鲜提供网络连接服务。朝鲜的网络连接业务此前一直由中国的国有企业联通公司独家负责。另外，金正恩今年8月15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去贺电。 金正恩在贺电中说，值此朝鲜解放72周年之际，我谨向您并通过您向友好的贵国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我相信在严峻的抗日大战时期共同战斗缔造的朝俄友好关系将按照两国人民的利益继续获得加强和发展。借此机会，我衷心希望您在建设强大俄罗斯的重要工作中取得成就。而在朝鲜官方近两年公开的信息中，金正恩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却先有交流，中朝关系也因此蒙上阴影。朝鲜党媒还甚至公开撕破脸，刊文怒批中国。还有文章指出，朝核危机冲破了中美两国的底线，对中美来说已经没有退路。如果不想承认朝鲜是一个有核国家，就必须抛弃各自利益算计和猜疑，强化合作。尤其是中国要摆脱目前的被动局面，必须积极主动对朝鲜实施包括中断石油、减少粮食援助在内的高强度的制裁。虽然这样会损害中朝关系，同时也不能迫使朝鲜放弃核武。但不如此，不足以让朝鲜体认到中国反对朝鲜拥核的决心，也只有这样才能打中朝鲜的要害。对朝鲜战略摊牌的时刻已经临近，下一步就要看朝鲜政权自己选择是生存还是毁灭了。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专题节目《国际纵横》。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劳拉主持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被誉为歌剧之王的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的作曲的《唐卡罗》，从10月16日到11月11日在巴黎巴士底狱剧院上演。歌剧演员们用法语演唱由五幕剧组成的《唐卡罗》，这也属于威尔第的杰作之一。威尔第作曲的《唐卡罗》的剧本取材自18世纪德国作曲家希勒的戏剧。唐卡罗的法文剧本由甘灭剧卢克勒编写，在1867年3月首次在巴黎歌剧院上演，在20世纪的后半叶经常上演，也让这部歌剧成为一部著名的歌剧。威尔第的这部唐卡罗歌剧情节复杂，故事讲述西班牙王子唐卡罗原本要与法国公主伊丽莎白结婚，但是没想到却被父王菲利普二世夺走了这位法国公主，自己爱恋的情人变成了继母。唐卡罗的父亲占据了儿子的妻子后，也让父子间埋下了对立的心结。在政治上，唐卡罗与好友罗德利果齐心协力，希望改变父亲的镇压政策。结果唐卡罗面对审判，其好友罗德利果被杀。几经周折后，最后在爱慕唐卡罗的艾帕利公主的安排下，唐卡罗决定离开。他临行前和伊丽莎白见面辞行，却被菲利普二世与宗教裁判长发现，准备再次逮捕。当国王菲利普二世和宗教裁判长率众前来时，国王和宗教裁判长感到惊讶，因为他们听到了似乎已故国王卡洛五世的声音，而从卡洛五世坟墓中突然走出了一个幽灵，把唐卡罗拖入了坟中。唐卡罗歌剧有五幕，一直到11月11日在巴黎巴士底狱歌剧院上演法文版，也是今年在法国上演的重要歌剧曲目之一，因此备受关注。法国电视台在10月11日进行了现场转播。评论指出，唐卡罗是用人性的视角浅视自由的真谛，展示戏曲中主角的悲哀。唐卡罗属于世界著名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的代表作之一，表达了作曲家一直关注的主题，就是充满痛苦的爱情以及在政治上的双重含义，就是具有何种智慧的国王才能解决政治危机，以及如何在保持自由的同时也不失去个人的尊严。 威尔第一生不断支持意大利人获得自由，也成为他终生奋斗的目标。大家知道，威尔第是意大利的杰出的作曲家，他一生中创作了27部歌剧，如《茶花女》和《阿依达》等主旋律脍炙人口。这几部歌剧的相继问世，也让威尔第成为意大利家喻户晓的著名歌剧作曲家。威尔第创作的歌曲中，一些已经被列入世界著名歌剧之列，现在继续在世界各国上演。其实，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威尔第爱上音乐。威尔第在1813年10月10日出生在意大利的北部帕尔马公国一个叫做隆科莱的小村庄里。他的父亲是乡村小旅馆的主人。威尔第七岁的时候在教堂里第一次听到了管风琴的声音后就爱上音乐，但是他没有学习音乐的良好机会。他父亲找到了一架旧风琴，让管风琴演奏师教威尔第练琴。1832年，威尔第去投考米兰音乐学院，但是院长以威尔第不适于培养为借口，拒绝接收他入学。威尔第并没有因此灰心，他继续跟随音乐教师和作曲家拉维尼学习，而且很快就掌握了作曲的基本技巧，并在25岁那年成功地创作了第一部歌剧。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FabPlac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立法选举中大获全胜，为修宪创造了条件。日本企业界对安倍获胜表示欢迎，但舆论认为他并未赢得人心。中共十九大将于周二上午闭幕，港媒猜测给出五名新政治局常委名单。保护人格权被列入中共十九大报道受到关注的同时，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报告称，中国公安采集声纹特征可能会侵犯隐私。美国《华尔街日报》透露，中国官员赴美见郭文贵，美国白宫、国务院以及 FBI 对处理方式相互指责。埃及总统塞西从周一展开对法国的国事访问，人权观察要求法国停止对实施镇压政策的埃及政府采取可耻的容忍政策。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开始他的亚洲之行，菲律宾马拉维市反恐战斗正式结束。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要求独立政党预定今天集会商讨下一步的行动。意大利北部两区举行争取更大自治权的投票，获得压倒性的票数支持。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感谢 FabPla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为您播送一首法国歌曲，请听由 Brigitte 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叫 Buddy Wu。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Superstar, superstar. J'ai
tes mots pour un living. Je veux du swing et du bling bling, et que le meilleur gagne sur le ring. Toi mon tout mon loupard, tu serais mon lascar superstar, et moi j'ai si peur dans le noir.